我们今天灵修进度来到了约翰福音一章三十三节。约翰福音一章三十三节，好，来，我把经文调出来。我们今天灵修进度来到了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三到五十一节。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三到五十一节，好，第五篇真心话的主题是：你们就要看见天开了。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好，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在一章的五十到五十一节，一章的五十到五十一节。好，我把经文来读一次。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的，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好，接着我们来看今天主要灵修经文的一个引言。今天的灵修经文来到了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三到五十一节。在拿但业的经历中，主耶稣把他带到更高的一层的启示里，让他从眼见里看见主，进到信心里能够看见主。无花果树底下的经历是在他眼前可以看见的，那将要看见那个更大的事呢，是要在信心里，在启示里。这个看透呢，看穿了无花果树的遮蔽呢，而能够去看到这个拿但叶呢，对主来讲是一件极小的事，但是那个更大的事是指着神的儿子与人的关系，指明生命在他的里头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指明他是怎么样是人的光。那更大的事就是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天要向人打开，这是神早已经定规的心意。雅各在伯特利所做的梦说出了神这个心意，神的儿子做了神的羔羊，天就因着这个羔羊来向人打开了，人也因着这个羔羊做神的儿子，给遭拒组织了基督的身体，就是神的教会。神一切的丰富荣耀与权柄，也就是借着教会显在地上，在基督的身体里，天与地连结了。因此更大的事到底是什么呢？接着让我们来听听寇少涵老师来告诉我们的一个短讲，相信要看见更大的事。
但又问他说：“你怎么知道我呢？”主耶稣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认识你了。”拿但业这次的反应很奇特了，他说怎么样？他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王。”后面拿但业讲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就是犹太人对于弥赛亚的一个称呼，神的儿子，以色列人的王。”换句话说，这句话就是拿大业的任性了，他承认了，就好像前面安德烈讲说我们看见了弥赛亚了，那现在他这位也是一样，拿大业做了这个反应，说你就是。耶稣说怎么样？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就看见了你的，你就信吗？你就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耶稣的先知性的预言宣告了他的这样子的一个特质之后，拿但业就信，这个人怎么会知道，他就相信了，这也是神的恩典，在这个恩典里面他就接受耶稣是那个特殊的那位弥赛亚的身份的来了。耶稣说：“你因为我这样讲你就相信吗？你还要看到更大的事。”这更大的事当然我们从约翰福音里面可以看见，直到后来耶稣行了许多神迹，至少在约翰福音里面记到七个神迹，这些更大的这些作为都在凸显耶稣弥赛亚的身份嘛。你现在只从一个角度认识我，从我的先知性知道你的这个特质，知道你是个没有诡诈的人，你就认识我了。你将来还要看见我做更多的事情， 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用七个不同的方向来证明耶稣就是神来做人的一位，所以他这样告诉了。然后耶稣又说什么？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好，这句话一定要回到旧约，从创世纪二十八章十二节，你们看见雅各看见那个天梯有没有？他在逃离的这个以扫的这个迫害的时候，他看见那个天梯，天上天梯，天梯代表什么？天梯很明显的代表是一个上帝与人沟通方法，天梯从天上下来嘛，那梯子干嘛？梯子走。那可是当时是什么？神的使者在上去下来。换句话说，神借的那个意象告诉雅各，我差遣使者保护你，那是一个他与天沟通的一个方向。现在主耶稣就借着这个犹太人所明白的历史上来讲，过去神曾经讲说安排一个天梯，有神的使者在那个梯子上上去下来，表明神要对人的保护，神要带领。今天也是一样，耶稣基督自己本身就在这个梯子，就成为这个神人沟通的这样的梯子呀。神的使者怎么样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如果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这个人子在这边相对于旧约就好像是那个梯子一样。那什么是梯子呢？梯子是表明神跟人之间沟通，好像人要到哪里去，到一个高的地方，你要又爬上去啊，他给你一个梯子，用这个意象来表达神跟人沟通的方向。当年是神的使者上去下来上面，这边借的这个表示耶稣就是那一个人跟神建立关系的那一个管道。这个关系怎么建立？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人是有罪的，人是悖逆的，人怎么样跟神建立关系呢？耶稣基督成为那条道路。所以主耶稣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为什么我们今天可以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座前，得恩惠蒙连续做随时的帮助呢？因为救恩已经普遍了。这一节经文给我们看见弥赛亚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弥赛亚不是来这边只是满足人的需要，哎，我们以色列人亡国，现在让我们复国。弥赛亚最主要的工作不是只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复兴，是代表全人类能够恢复与神正确的关系，那个是弥赛亚的工作。他要做的是这件事情。今天人跟神的关系也是这样子，这点要去明白。约翰福音讲，当你认识耶稣就是神的时候，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这位神他到底做了什么？他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他为的是恢复我们与神的关系。那恢复与神的关系的目的是什么？我们重新回到按着神的形象样式应该要活出的样子来。那个样子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旧约颁布律法告诉你标准至少是什么，律法使人知罪，你做不到。现在主耶稣来了，他让我们能够活出那个神的要求来，活出正确的方式。
好，感谢主哦。这个呢，更大的是呢，其实呢，主耶稣在无花果底下呢，干了拿大宴，这对主来讲是一件极小的事，所以他说，你要看的比这个更大的事。那更大的是呢，在约翰福音我们看到后面主耶稣谈到了七个我是、哦、这个都是我们进一步认识主的。而最重要呢，主耶稣他是那个弥赛亚的身份，他不是来拯救以色列这个民族而已，他是来代表全人类，能够呢让人能够恢复跟父神的关系。也愿我们今天从这个更大的事让我们得着更多的启示。好，那接着我们来看今天整个灵修经文的真心话到底呢要谈什么。好，第一个呢是主所讲的这个拿但业没有诡诈，四十七节，耶稣指着拿但业说，看哪、啊、这四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我们难免会感到很稀奇的说，既然有真以色列人，那有真的就有假的了。那什么是假的呢？真假的区别到底是在哪里呢？感谢主，他告诉我们，你心里没有诡诈的。为何主知道他心中没有诡诈呢？当 腓力告诉拿但业遇见的弥赛亚的时候，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他冲口而出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所以拿但业并不害怕得罪了朋友腓力，并不遮掩自己的观点。腓力说：“你来看。”他就跑去看耶稣了，就跑去见耶稣的，及至主说：“腓力还没有呼召你，你在无花果底下我就看见你的时候呢，拿但业就立刻顺服下来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他不遮掩自己的过失，说错了就承认。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人，他既不怕得罪人遮掩自己的观点，又不怕得罪自己而进行强辩，就是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这就是心中没有诡诈。那回头让我们来看看现今的我们，有一种人呢，他是害怕得罪人，纵使站在真理的观点也不敢表露自己的观点。另一种人是强行狡辩，言论不在真理里，还要坚持自己的错误。这两种人呢，就是行事诡诈的人。虽然有越来越多的属灵知识，但是呢，自己属灵光景却越来越接近这种是什么？是法利赛人的典型的，这种是假以色列人的。这等人等到主来那日，恐怕主会对他说：“我从来不认识你。”所以呢，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愿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从我里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变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使我们能够放下自己的面具，真诚的待人。所以首先你看到了什么？看到主在夸奖拿但业心中没有诡诈的真以色列人。那真以色列人他的特点就这两个，我们看到勇敢的承认自己的错误，第二个呢，也不虚假不假装的表示自己的观点。好，那我们再看灵修经文的第二个主题呢，就是谈到了这个拿但业是真以色列人。耶稣对拿但业说：“看啊，这是真以色列人。”那真以色列人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刚刚谈到了他那个特质哦，那一个真的以色列人，这里谈到有双重的血统哦，就是他身体里面有先祖亚伯拉罕的血统，这是以色列人嘛？亚伯拉罕是他的祖先哦，这是以色列人，这是指身体肉体上来说的。但灵性里，他必须要有亚伯拉罕属灵的血统。好，那呢，既然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他的特质是什么呢？那我们来看看，也检视一下，我们不是亚伯拉罕在这个肉身上的一个血统，但是呢，我们也可能可以说自己是真以色列。第一个，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以信心为本，他信神，他的信心使他走一条信仰的道路。亚伯拉罕得着神的呼召，离开了他的故乡乌尔，然后呢，有这个信心具体的表现，信仰成了他人生的道路。所以呢，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是第一个指标我们所看到的。第二个，亚伯拉罕是一个有使命的人，所以创世纪十二章二节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也要叫别人得福。”所以神赐福给亚伯拉罕没有到此为止而已，神要叫他蒙福之后，还要使别人因他而蒙福，成为一个赐福的器皿，让别人能够分享他所得的福分。所以亚伯拉罕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有使命的人，他是一个神祝福的导管。第三个，亚伯拉罕是一个分别出来归给神的人。亚伯拉罕身上有一个记号，就是割礼。我们要整个人受到具体的割礼，属灵的割礼，分别为圣的割礼。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这是受真割礼，他是受割礼的人。好，所以呢，你是否有这些特质呢？是不是以信心为本？是不是有使命、有呼召，能够成为神祝福管道的人？而你是不是一个 把自己分别为圣，完全彻底归给神的人。如果你有这个特质，你也可以说是亚伯拉罕的真子孙，是真以色列人。好，那再来我们看第三个很重要的，看见天开了。一个心中没有诡诈的人，他就能够看见天开了。耶稣对拿大约翰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就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天开了意思就是人与神之间的路打通了，神的居所不再向人隐藏，他向人敞开。因着基督的救赎的缘故，神的使者上去下来，把神的恩典带下来，把人的祈祷感恩送上去，这叫上帝下来，有神的使者在那里上去下来，天人之间没有阻隔，没有拦阻，人子成为神祝福的沟通。同样的，跟从基督人也是有这种祝福的管道。那我们来看看，那到底圣经有哪些人物他看见天开了呢？第一个，我们看到呢，耶稣。耶稣受洗的时候，天就开了。意思是什么？当你谦卑为人的时候，天开了。哦，天开了。哦。所以呢，耶稣受洗，他谦逊的、为人呢，为了尽诸般的义，站在人的地位上来尽诸般的义，天父很喜悦他所行的义，天就向他打开了。所以意思是，当我们谦卑的时候，天门向我们打开。第二个，当你起来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天开了。这怎么说呢？这个人物是司提反，司提反死的时候引起天开了，主耶稣为他站起来了。当司提反被人咬牙切齿，用石头把他打死的时候呢，当这个世界上发生最不公平的一幕，可以说是天地、这个暗无天日的时候呢，天这时候打开了、他看见人子站在神的右边、所以呢，为主做见证，为主殉道的时候呢，天门打开了。第三个，当你呢正在那里祈祷的时候呢，你也可能看到天开了。我们看到彼得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来，好像一块大布细着四角垂在地上。所以呢，保罗在殿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呢，也曾经天开了。所以呢，祈祷常常使我们得胜，可以看到天上、这个天门打开了，然后呢祈求呢神就站在我们这边呢，能够让我们祈祷能够得胜、所以这个祈祷的时候也能够看到天开了。再来，当你为主受苦的时候也是天开了、这个圣经人物是谁？是老约翰，被监禁在拔摩海岛上的时候，他看见天开了。此后我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来到我这里，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给你。好，这是老约翰看到天开了。第五个呢，是什么天开了呢？当你奉献的时候，让神家有粮的时候，天开了。马拉基书三章十节的应许，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我为你敞开天上的窗户，请服于你们，甚至是无处可容。这不是律法的规条，而是恩典的管道、所以新约时代神的真理叫我们得自由，不再被这些规条所辖制所限制。但是保罗告诉我们，奉献金钱原则是别做难，别勉强，当乐意，叫我们脱离属地的捆绑。所以呢，你奉献的时候是帮助你脱离属地的捆绑。一个能够脱离属地捆绑的人，他的眼睛才能看见天开了。一个还在被属地金钱所辖制的人，怎么可能看到天开了呢？所以今天你是不是也渴慕看到天开了呢？你是不是也渴慕看到天开了？圣经这几个人物谦卑做见证，为主殉道，祷告尽情的祷告呢，还有为主受苦，还有爱主，使神的家有粮，都会看到 天开了，愿神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就像老约翰一样呢，他看到天开了，看到天开了。也愿我们现在就来敬拜，借这首诗歌来到你的宝座前，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宝座前，也跟神说，神啊，祈求你怜悯我，祈求你怜悯我，我愿意来到你的宝座前，也祈求你打开我属灵的眼睛，让我看到天开了。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让我们一起借着这首诗歌来敬拜，愿我们在敬拜的时刻都看到天门为我们打开，也唯有天门为我们打开，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我们的神，真正的认识我们的神。
天开了，耶稣坐在宝座上，众天使长老俯伏你座前，献上情雨露的敬拜，主被的荣耀尊贵权柄，耶稣，我来到你宝座前，
主耶稣啊，我来到你的宝座前，
敬拜你座前，
我谦卑俯伏敬拜你座前，
献上情雨露的敬拜，主被的荣耀尊贵权柄，
你的灵，敞开你的心，张开你的口，让我们一起来到主耶稣的宝座前，就像老约翰在拔摩岛海上，他看到天门打开了，他看到天门打开了，耶稣坐在宝座上，众天使长老俯在主的宝座前，愿我们用心灵诚实来献上我们情义如的敬拜，献上我们的祷告，来敬拜这位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那一位。
耶稣坐在宝座上，
主耶稣，我们集体来到你的宝座前，我们看到使提凡他在为你做见证，甚至为你殉道的时候，你从宝座上站了起来。使提凡看到你站在神的右边，他能够说，神能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知道。今天我们没有能力来为你做见证，更不用说什么殉道了。主耶稣啊，求你怜悯我们。主耶稣，祈求我们在敬拜的时刻，你的灵来浇灌我们，来重生我们每一个人，来给我们加力，让我们有能力的来侍奉你，让我们能够常常的进食祷告，让我们常常能够真的与你邻里有相交。耶稣，谢谢你，我们看到为你受苦的人， 他在那里专心祈求你的人，他能够看到天开了。主耶稣啊，你也应许我们，当我们奉献使你的家有粮的时候，我们以此试试你，你要敞开天上的窗户来请服于我们，让我们无处可落。主耶稣，也愿你今天的应许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愿意看到天开了，看见那属天的荣耀，我们不愿意被属地的金钱财物所捆绑，还在那里为法老王建盖积祸城。主耶稣啊，求你怜悯我们，也愿主耶稣借着今天的灵修经文帮助我们。我们即将看到更大的事，我们即将看到更大的事，而且我们要做那更大的事。主耶稣，这是你宝贝的应许，也愿你的应许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让我们从此之后能够与你邻里有相交，有连结。主耶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也感谢你今天经文对我们的应许。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或许你会说，我怎么从来都没有看到天开了呢？你怎么会看到天开了呢？你整天看属地的，低头捡钞票，一个低头捡钞票的人怎么会看到天开了？抬起你的头，不要再看地上，看天上的，思想天上的事，为主做见证，为主受苦，你即将能够看到天门为你打开。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
我来到你宝座前，谦卑俯伏敬拜你座前，献上金玉露的敬拜，主配得。